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曾经是台湾最大黑帮主人帮的老大，号称白狼的张安乐，1996年被台湾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罪名通缉之后，就住在中国大陆，并且取得了中国籍。他在2013年返回台湾之后，转换台湾籍，参与政党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活动，并且反对太阳花学运。张安乐在接受中共党报的《环球时报》访问时，曾经说过要在台湾培养红色选民。而海外的华文媒体也报道说，张安乐背后其实有中国国台办还有国安部的支持。张安乐对于台湾的学运还有未来的政局将产生何种效应？而学生们将在星期四退出立法院的浴场，同时民主黑潮也已经走出立法院之外。太阳花学运已经激发出台湾公民社会的力量，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相关的话题，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另外一位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国昌先生，黄先生通过 Skype 从台北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观众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拨打00-801-148-940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我们想先请教一下在台北的这个黄国昌先生就是国昌，请问一下，说张安乐这个事情，他本身在台湾还是一个通缉犯，这个候传这个交保释的身份哦，那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个带领2000人上街，然后参与这样子政治意味非常大的活动呢？
我想大概我要先说明一下哦，台湾基本上目前已经是一个相当自由的民主法治国家了。那张安乐先生呢，他因为目前虽然遭受到检察官的起诉，那因此呢，他现在是以交保候传的方式，在并没有关在牢狱当中。那但是因为他在被判有罪以前，我们还是推定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下面，我们还是采取无罪推定的原则。那因此在他被判有罪以前，我们在目前在整个台湾的社会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法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是的，那我再请教就是说，因为他这一次到这个立法院外面的时候呢，其实差不多4个小时的时间，那也引发了一些零星的冲突哦。那我们知道其实像是在立法院的一些学生本身也背负一些刑责罪名，那么但是这个台北市政府却说他只是路过，张安乐只是路过不是集会，所以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有人在说这是一种只许这个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一个作为，是否北市是政府有一个您认为有一个纵容的一个做法呢？
事实上哦，就我自己实际上在台北市的街头啊，就曾经参与过一些和平的集会游行的场合。那个时候在警方在对我们取缔的时候啊，譬如说我们10月8号到总统府前面去抗议马英九跟江宜桦他们的毁宪乱政，那事实上当天晚上也是由台北市的中正一分局他们来执勤。我们那天只有带着布条，那非常和平的站在总统府前面，也没有阻碍到交通，也没有阻碍到马路，那只是在那边表达我们的诉求，去说明说为什么我们认为马英九江宜桦必须要为9月政争所引起的所有的纷扰来去负政治责任。但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啊，中正一分局的局长方仰宁先生就下令啊，政报警察以非常粗暴的手段啊，把我们拖到了保安警察的车子当中，然后把我们载到野外啊去丢包。那相对而言啊，张安乐先生那一天他们在忠孝东路跟镇江路口，事实上是用非常不堪的词汇啊，在叫骂，在现场非常和平理性静坐抗议啊的学生。那同时啊，他们也带了非常多相当大的群众，有宣传车，在宣传车上面有非常高的音量，用非常不堪的言语啊，在那边高声的叫骂。那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是，他们那一次的集会啊，事实上也没有申请啊任何的许可，但是对于啊他们甚至有把同学啊拖到他们的队伍当中啊，事实上有采取一些比较暴力啊的行动，警方在现场都有在执勤。但是对于啊同样是由台北市中正一分局方仰宁先生所率领的警队当中，对于张安乐先生这样的行为，事实上却采取一个纵容啊的态度，整整让他们在那边叫嚣了四个多小时。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啊的作为。那从相对啊，我之前跟各位所讲的亲身的那个例子啊，相比起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有非常明显的两套标准。
是，谢谢。
好的，谢谢黄先生。那韩先生，我们看到四月四号，就是上个礼拜五，《环球时报》呢对张安乐进行了专访，而且呢刊出了很长的一篇文章。那在这篇文章中呢，《环球时报》问说张安乐说您反服贸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么张安乐给出了两条理由。第一条就是说，他说一般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服贸。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两个职业的学生，就是他说的是林非凡和陈维霆，说他们非法占有立法院已经15天了，那政府不驱离，所以我们要来做这个事情。您觉得这是他真正的理由吗？
这个我觉得很难说。我自己觉得这个人本身背景很有意思，就是他过去很早以前参加驻联邦，然后呢，因为这个江兰事件，在美国坐了10年牢，因为是他坐牢，是因为起诉他的罪名呢是贩毒，参与贩毒活动，坐了10年牢，然后呢回到这个亚洲，然后没办法又到中国去大陆呢给他保护。你知道一个罪犯进入大陆是非常困难的，要是没有特殊的这个保护，没有特殊的情况，特殊的理由，那中共是不可能让他在那儿待了17年的。那中共我觉得从我们对他一般的了解呢，他一般这种统战的做法就是要任何能够加以利用的人，他们都会加以利用。那像他这种黑道上的人物呢，他肯定也会要加以利用，然后利用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法律机制，推动自己的这个政治这个议题。但是从他的这个这次采访的那个情况来看啊，我觉得他好像是主张的，他是比较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你看他讲话呢，一方面说是这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他并不是说就是要大陆就是中国，同时呢他又强调要红色，要是为了他之所以参与这个活动，是因为为了台湾的利益，同时为了两岸的利益，当然就是说实际上是双方的利益，是为了统一。他这种政治这个诉求，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当然前面这个那个先生说到，因为是无罪推定，
对，
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无罪推定的国家呢，你只要在没有定罪之前，都可以参与这种活动。
是，
但是像美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如果是有任何的这个黑道的背景参政，参与这样的活动，它会引起很强烈的社会反弹，实际上是要帮倒忙的。
对，
我没有
没有先例吗？
没有，就有过去也有先例，但是先例都是一个反弹，强烈的反弹，那么反而是帮倒忙，造成这些一个政客啊、政治家不能当选，或者是要出现很多这种问题。
黄先生，那么我们看到韩先生他是说，这个要是在美国的话，有黑道势力去参选的话，就会帮倒忙。那么您根据您的观察，在台湾是这样子吗？黄先生，
事实上张安乐先生那天来抗议学生的行为啊，从结论上面来讲啊，如果他想要帮助的是中共，或者是想要帮助的是马英九先生要解围的话啊，从最后的结论上面来看，他的确是帮了倒忙。那为什么说他帮了倒忙呢？因为除了他那一天用非常低俗、非常不堪、非常恶劣的语言来对于学生叫骂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事情是说，张安乐先生事实上来抗议的时候，他根本搞错了抗议的对象，他也根本搞错了抗议的诉求。我们一般啊，在进行和平的示威、游行、抗议的时候，我们抗议的对象通常是掌握有权力的政府，从来没有听过说啊黑道向弱势的学生抗议这么荒谬的一个场景出现。那第二个部分呢，是他要去抗议的时候啊，他也搞不清楚啊学生真正的诉求。学生真正的诉求是在台湾必须要透过一个民主审议的程序来决定要不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签署所谓的服务贸易协定，而跟这件事情跟我们是不是赞成服贸协议这件事情本身，你必须要区别来看待。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台湾到今天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民主、保护人权是我们台湾社会、公民社会的核心基本价值。这个核心基本价值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退让的。因此，当我们的政府透过黑箱的程序跟对岸签署了这个服贸协议回来，在国会整个实质的审议程序当中又被空洞化了，这个时候台湾的公民、台湾的学生 当台湾的民主陷入危机，被逼到悬崖的角落，我们退无可退的时候，才奋力的这样一击，来挽救台湾已经陷于险境的民主。那张爱乐先生啊，显然或许啊，他是从来就没有民主概念，或者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待太久了，他已经忘了什么是民主啊，什么是人权，所以回到台湾了以后啊，即使他还没有定罪，才会出现这些啊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言行出现。所以从最后的结论上面来讲，主持人说的没有错，他的确是在帮倒忙。
是，好，谢谢国昌。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四川的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彭先生，
主持人好。
嗯，您好。
您好。
根据我看了你们的节目，办得很好。这个台湾的，我看了一下，这个关于我们中国和台湾签的服贸协议啊，大部分是有益台湾同胞的。这是我自己从良心上的评价，大概分个四六开，60%是有利于台湾同胞，我们只占40%。胡茂兄弟本身做生意啊，就是双方的，都有亏都有赢，应该是从这个观念上，对不对？还有他们这个台湾这个制度太民主了。嗯，现在在议会打架，
嗯，
真的是笑人的，
嗯，
笑得我是不得了。
是，
我也是一个，有资历的人了。
是，
我的资历很深。
对，
嗯，好的，谢谢四川的彭先生。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一下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孔先生
你好，
嗯，请简短发言。
这样想的，喂，
您说
听到吗？
嗯，您说。
我是这样想的。白狼将来要当了台湾共产党的总书记，并且执政了，他会不会像邓小平一样把坦克开到立法院去呢？
嗯，
他这个做法是不是太古老了？
嗯，
他在大陆待着的时候，在大陆生活的时候，享福的时候，是不是和周永康、薄熙来书记是一个党的？他这是在给习主席添乱，白狼是在帮助苏共。谢谢，再见。
嗯，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你把音量调低好吗？
白狼张安乐啊。
嗯。
哎，你好，你好。
您说。
据说这个白狼张安乐，他还当年还在美国不仅贩毒，而且还涉嫌刺杀那个台湾著名作家江南，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实，反正这么一个什么干尽坏事的人，结果现在还反民主，帮中共干坏事。
嗯，
这本身就是非常坏的。
好
的，
谢
谢
宁夏
高
先生。嗯，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安徽的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于先生。嗯，好的，于先生可能电话没有接上。嗯，韩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观众刚才特别有一位山东的孔先生说，如果白狼成为台湾的邓小平，会不会把坦克开到游行的群众之前面？
我觉得他如果是真是黑道人物的话，而且还继续参与黑社会的这些一个运作，我想那这种可能不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我觉得前面还有一位先生提到，就是说这个服贸协议本身是对台湾是有利的，这个我相信。从表面上来看，很多条例对台湾的确是有很多好处，放了很多利，但是它背后有它的政治动机。另外呢，我刚才这个台湾的这位嘉宾谈到，就是说台湾民主制度出现危机，不过我倒是还是有点不同意见。我觉得因为这个行政协议本身它已经有一套程序了，这套程序据说还是在民进党蔡英文在议会的时候来主持制定的。那么这套议事程序是不是符合这个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已经有一套民主机制，不管是今后蔡英文上台，民进党上台，还是国民党继续执政，那么都面临跟中共怎么样处理跟大陆的关系问题。那我认为呢，台湾民主并没有到危机的这个阶段，既是一个服贸协议，我觉得并不能导致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没有那么脆弱。 但是呢，我觉得中共的这个政治动机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经济上控制这个台湾的未来。学生呢，我觉得这次处理，我觉得双方都处得比较好，就是一个表现民主制度的一个成熟。从马政府来看，我觉得没有采取一个极端的暴力的做法。学生呢，有利有利有节，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同时呢见好就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同时呢给大陆啊树立了一个正面的这个榜样。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黄国昌啊，国昌，我想请教你，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现在已经公布了学生在星期四就会退场了啊，那这个退场真正的，你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退场的原因是什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受到这个黑道的威胁，是不是也会让学生在某些程度上有担忧，说是不是应该不要成为这个黑道注目的焦点呢？国昌，
我想从最后的结果论上面来讲啊，我大概可以很负责的跟各位说明啊，受到所谓黑道的威胁，对于同学们坚定的行动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在我们的认知体系当中啊，只有内心真正脆弱的人才会有必要透过了暴力行动来表达他的诉求。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今天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我们开大门走大路，完全不会畏惧黑道，更不会因为他那些荒谬的举动而受到任何的影响。那第二个部分呢，我可能简单的回忆一下，为什么我们说台湾民主遭受到危机啊？在台湾的民主机制当中，我们是没有可能允许我们的行政部门事前没有得到国会的授权，去签了一个协议回来以后，在国会审议根本没有进行实质审议的过程当中，因为单纯过了把它视为完成审查，也就是说马英九政府他出去签了一个协议，前面没有得到授权，后面也没有得到国会实际上面的同意，甚至没有去征询民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要让服贸协议生效，从台湾今天民主的水准来看啊，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被我们接受啊的事情。那这也是我刚刚为什么强调说，因为台湾的民主陷入了危机，所以学生们以及青年们，台湾的公民们才发出这样子奋力的一击。那至于说啊，星期四事实上我们虽然离开了国会议场，但是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完成，包括了有关于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法制化立法的工作，以及在立法工作完成以后，两岸的协议我们到底应该要透过什么样一个法制化的程序来进行民主审议，来进行国会监督，来进行公民参与，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更多的青年学子、更多的公民、更多的团体，大家共同参与这个程序，去把这个法制化的机制能够完备化，让我们未来在签两岸协议的时候有一个民主透明的机制可以遵循，这个是我们下一个阶段必须要继续努力的目标。
是，国昌，我想继续再问你，就是说虽然现在要退场了，你刚才也说到说有很多要继续推动的一些的行动，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一旦把这个学生的权利这个议场重新交回给立委之后，假使说一样的国民党跟民进党一样是固态复盟，那么一样的这样子的政党协商，还有一些比较黑箱的不尽这个大家满意的一个作为再度出现的话，那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有可能再度上街，或者有可能再度再进立法院吗？还是会有其他的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呢？
我想这一次的行动啊，某个程度上已经逼着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体认到了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法制化的必要，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它已经有效的改正了我们之前国民党的立院党团他们所犯下的严重的错误。那接下来呢，是在这一次的教训之后，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最起码我们的国会已经承诺在礼拜五的时候必须要将两岸协议监督的相关法案交付委员会进行实质的审查。当然我们今天离开议场，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关心这些议题，我们必须要深入台湾各个角落，跟我们的公民、跟我们的学生进一步的对话，争取理念的支持。那也就是只有透过这样子的行动，当下一次台湾的民主遭受到威胁，他们如果再透过违反民主程序的方式想要强行过关进行黑箱服贸协议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再回来，而且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力量会更强。
是，谢谢国商。
嗯，好，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韩先生，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您觉得您预测张安乐以及他创立的这个中华统一党有没有可能对这个服贸协议产生真正的实质性的影响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社会，大家这个媒体信息的自由，大家对他的这个背景的了解，我觉得可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一个影响，那么只会产生一些反弹。
嗯嗯，对，好，那我们感谢这个今天韩连超博士，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国昌先生参加太阳化学院的话题讨论。稍回来，我们第二个话题将讨论的是中国在世贸的官司一输一赢，对中国来说是祸是福？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